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有效的管理者，他们都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原则。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下面所讲的，跟我这个讲这个管理企业的这个八大原则呢，有很多的近似之处。第一点呢，是这个结果导向，就是有效的管理者一个特质，就是追求结果，追求这个。是一个产出导向的人，是一个产出导向的这个管理者。通常他们只问这个结果，而不问这个过程。而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做法呢，是说，我只要这个努力了，结果怎么样，我没有这个办法这个去控制。但是我们是做企业的，我们是做这个管理的，管理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原则呢，是要这个。取得结果，如果你做一个企业，把一个企业做死掉了；如果你做一个部门，把一个这个部门的这个基本的任务都没有这个完成，那么你是不合格的。所以，就是一个企业这个最最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呢，是要这个结果导向。一个这个管理者最基本的原则是这个结果导向。当然，在这个结果导向这个方面呢。我们可能会这个跟一些，我们文化上的这个理念，或者我们做人的一些理念相冲突。也就是说，在这个，追求结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个，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涉及到一些这个感情因素，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很结果导向，因为那时候由于生存的这个危机。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逼住你非要这个做出好的这个结果，让这个企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当企业一旦有了这个一定的发展，企业有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很多企业就面临着一个这个是追求结果还是追求感情，这样一个问题。就比方说，好多这个家族企业，或者好多这个集体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老一代的这个创业者，很多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新的这个环境了，不再适应一个这个企业变大之后的这个管理了。但是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这个结果导向这个原则来指导这个企业的话，这些人应该是被请出这个管理层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呢，是在犹豫，是在这个说。这些人曾经为我们这个企业立下了这个汗马功劳。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为了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把他们这个赶出这个企业，那我们是不是做的这个事情不道德？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事情是要考虑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做企业第一首要的任务是让这个企业能够生存下去，让这个企业能够。有效率，能够这个取得这个利润，取得越来越大这个利润，也就是说，这个要结果导向。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个，想一些这个办法去这个弥补这个感情上的问题。我知道这个很多这个做得好的企业呢，它是这个给老一代的这个创业者足够的这个报酬，让他们自己这个自愿的这个离开。他的这个位置，让这个新人，让这个年轻人能够这个升上来，但是很多的企业就是一直处于这种犹豫的这个关口，一直迟迟的不做这个决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结果是拖垮一个企业，拖垮一个企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让所有的人，大家所有的利益都受到这个损失。包括那些创始人的这个利益，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呢，一个企业，你要想在这个越来越激烈的这个竞争中，站得住脚的话，一定要这个结果导向，一定要这个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一个管理者如果不坚持这样的原则的话，可以想象就是你这个部门，你这个企业呢会做的这个越来越差。我自己曾经在两个这个世界顶尖的这个企业工作过，在这个 Deutsche 银行，在这个罗兰贝格，而这两个企业呢， 我可以这个讲我自己最深的感受，就是两个这个绝对的这个结果导向的这个企业，甚至就是他在这个处理这种感情的问题问题上，在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当然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人，应该是寻找一个这个折中的办法，但是在这样两个这个企业里面，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看结果。一个过去做出过辉煌业绩的，比方说合伙人或者一个这个高层的这个管理人员，但是他在后面跟不上这个市场的发展，跟不上这个整个企业的发展了之后呢，这样的企业会毫不犹豫的请他们去离开这个公司，或者毫不犹豫的给他一个低一点的这个位置，而不是呢就是让他这个还在这个一个高的位置上，但是无所事事。这样做呢就肯定会引起这个一些老的这个员工的老的这个立下这个汗马功劳的这个创始者他们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反感。但是呢就是一个企业不这么做，不去这个追求进步，追求这个结果，追求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成长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呢会面临这个将会这个面临很大的危机。这是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所有这些原则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结果导向。当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服从整体，就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很多这个企业我觉得做不好的这个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企业有很多的部门，有很多的这个老总，但是可能每一个部门在往这个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去走，而不是这个为了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样做的这个结果呢，通常是让一个企业没有办法这个取得突破，取得这个进展。当然这样的这个通常出现这样情况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企业没有这个没有战略，没有这个 focus， 没有聚焦，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但是呢也跟这个作为这个管理者是不是意识到就是要遵从这个服从整体这样一个原则有关系。第三条原则呢，就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肯定是这个不是把自己的精力无限的这个分散在这个很多的领域的管理者，而是这个精力集中的管理者。他的这个道理，我想这个在讲这个前面集中原则时候呢，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表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去这个重复它。第四点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本阶的这个就是第四个原则本阶原则的这个重点，就是利用这个强处。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通常是知人善用的这个管理者，他知道一个人的优点，知道一个人缺点，他把一个人的优点完全的发挥出来，把一个人的缺点呢他知道，但是这个避开这个人的缺点。而一个这个不太聪明的没有效果的管理者通常的做法呢，是盯住一个员工的这个弱点，想办法改变他。但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一旦一个人在这个成年之后，20多岁之后，你是很难再改变他的性格，他做事的习惯，做事的这个方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改变一个人的这个弱点呢，经常是这个得不偿失。第五条有效管理者原则呢，是这个建立信任。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企业现在这个很强调这个企业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就是未来的竞争最后是这个企业文化的竞争，企业的价值观念的竞争，企业的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竞争。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企业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石，最基本的基础，就是信任。在一个没有信任的这个企业，你很难这个建立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文化。没有信任的企业呢，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这个好的文化的这个企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他的一个很核心的这个任务，就是加强你的这个员工之间、上下之间、左右，就是各个部门之间他们的信任关系。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可以相信就是你的这个管理也是没有这个效果的。第六个有效管理的原则呢，是这个正面思维。也就是说呢，一个企业需要的管理者呢，是那些能够善于从这个问题中找到机会的人，而不是那些一见到问题就是推卸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这个成为这个有效的管理者，我们必须是正面思维，就是在想办法在任何一个困境中，在任何一个这个困难中，在任何一个危机之中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方向。实际上呢，我们当企业有正常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很需要一个这个管理者。最需要管理者的时候呢，是当一个企业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而这时候呢，最能看得出来一个管理者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这个管理者，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方面呢，有一个例子，就是万科呢，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总结出来一个这个经验，就是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在投诉中成长。也就是说呢，客户的投诉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是这个一个很不好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善于这个从客户的投诉中学习的话，也就是说正面思维的话，客户那么每一个投诉都是我们进步，都是我们学习，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这个机会。我过去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标题叫做最好的客户是挑刺的客户。那些挑刺的客户呢，实际上是能够给你这个企业提供最好这个进步的机会的这个客户。所以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管理者呢，应该从正面的去考虑这样一个负面的这个事情。这样做得好的企业，可能把一个对一个企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打击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事件，通过一个好的这个危机公关，变成一个正面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效的管理者呢，一定要这个遵循正面思维这样一个原则。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